他说，
好吧，特拉普斯，就让我们来听听起诉陈述吧。知道您那些随意的回答和错误的策略都带来了什么后果，您会吓一跳的。如果说之前已是糟糕，那现在就是灾难性的了。不过您得拿出勇气来，我会救您出泥潭的。只要您别失去理智，要想全身而退，是需费些心神的。
激动人心的时刻终于到来。此起彼伏的清嗓子咳嗽，再次碰杯。检察官在一片痴痴轻笑声中开始了他的演讲。今天的聚会非常开心。他端坐着举杯说道，
成功之处就在于我们发现了一桩谋杀案，它是经过精心策划的，自然也就巧妙地逃脱了国家法律的制裁。
特拉普斯大惊失色，忽觉义愤填膺，
说我犯了谋杀罪。
他提出抗议，
您听好了，这实在太过分了，辩护人就已有过这种无稽之谈。
不过接着他又思索了一下，便开始大笑起来，笑得毫无节制，难以自已。他说现在他明白了，人们想要说服他犯了罪，这真是个精彩的玩笑，太好笑了，简直让人笑破肚皮。检察官威严地望向特拉普斯，擦拭了一下单片眼镜，又将它加上了。
被告人对自己所犯之罪表示怀疑，
他说道，
这是人之常情，我们当中又有谁能真正的认识自己，知道自己所犯的罪行与干的那些为人不耻的隐秘之事呢？在我们对游戏的热情再次爆发之前，我现在想要强调，如果特拉普斯先生真是一个谋杀犯，正如我所宣称并殷切期望的那样，那我们就在面临着一个特别庄严的时刻，我们完全有理由这么认为。发现谋杀案是一件快乐的事，是一件让人心跳加速的事，让我们面对新的挑战、抉择与责任。因此，首先请允许我祝福我们可爱的、可能的凶手。没有凶手，就不可能发现谋杀，不可能主持正义。所以，要向我们的朋友，我们谦逊的阿尔弗雷德·特拉普斯致以特殊的敬意，是善意的命运将他带到了我们中间。
爆发出一阵欢呼，大家起立为总代理的健康干杯。他表示感谢，泪水在眼眶内打转，肯定地说，这是他所度过的最美妙的夜晚。检察官现在也热泪盈眶。
我们可敬的朋友说，这是他最美妙的夜晚，多么让人震撼的字眼啊。回想以前任公职的日子，干的活儿是多么令人郁闷。被告人当时并非是作为朋友，而是作为敌人站在我们面前。以前，我们必须将他拒之于千里之外，现在就可以与他拥抱。来吧，快让我抱一抱。
话音未落，他便跳了起来，一把将特拉普斯拽起，热烈地拥抱他。
检察官先生，亲爱的，亲爱的朋友。
总代理磕磕巴巴地说道：
被告人，亲爱的特拉普斯。
检察官抽噎着：
让我们彼此以你相称吧，我叫库尔特，祝福你，阿尔弗雷德。祝福你，库尔特。
他们亲吻，紧紧拥抱，互相拍打着对方，举杯祝酒，感动的情绪蔓延开来，对这开始生根发芽的友谊充满了前进之心。
所有的一切都变了，
检察官欢呼道：
从前我们总为了一个接一个的案子，一桩接一桩的罪行，一个接一个的判决忙个不停，现在呢，就可以不慌不忙的，悠闲的，快乐的来分析、回应、陈述、讨论和交谈，懂得去欣赏并喜欢上被告人，同时也感受到他对我们的好感。双方是如兄弟一般的情谊，一旦有了这样的交情，一切都变得容易了，罪行变得无足轻重，判决也变得欢快起来。所以，让我对这既成事实的谋杀说些肯定的话吧。
特拉普斯现在又心情极佳，插嘴道：
证明，小库尔特，你要证明。的确应该，因为这是一桩完美的、干得漂亮的谋杀。我们的凶手可能觉得这话是赤裸裸的讽刺，我绝无此意。说干得漂亮，主要有两层意思，一是哲学意义上的，二是技术操作层面上的精湛。阿尔弗雷德，我们尊敬的朋友，你要知道，在座的各位已摒弃了这样的偏见，认为罪行是不美的、可怕的，而正义则是美的，即使也许是可怕的美。不，我们在罪行中也认识到美，认为它是使正义变得可能的先决条件。这是哲学层面上的意思。接着，我们来欣赏一下犯罪行为技术层面上的美。欣赏，我想这个词儿再合适不过。我的起诉陈述可不愿变成恐怖的陈述，那样会让我们的朋友不好意思，摸不着头脑的。这是一种欣赏，让他明白、见识与意识到他的罪行。只有在清楚的认知这个纯净的底座上，才可能建起完美的正义的丰碑。
说完这话，86岁的检察官精疲力尽，停顿下来。虽然高龄，他说话依然声音洪亮，并配有幅度很大的手势，还一边大吃大喝。他用系在胸前满是油渍的餐巾擦拭了一下额头上的汗水，又把满是皱纹的脖子擦干。特拉普斯为之动容。他坐在沙发上，身子有些沉重，这么多道菜上来以后，他也觉得慵懒乏力。他吃得很饱，但不愿在四位老人面前甘拜下风。虽然他也承认，这些老人惊人的胃口与酒量让他有些力不从心。他是很能吃的，但这样一种旺盛的精力与口腹之欲，他还从没见过。他惊讶地呆呆盯着桌子那头，检察官的真诚让他觉得很受用。远处传来教堂的钟声，庄严地敲了20下。接着是小家畜饲养协会合唱的低沉回响。我们的生活就像旅行。
哦，就像在童话中一样。
总代理连连慨叹，
就像在童话中一样。
然后
说我犯了谋杀罪，居然是我，太不可思议了，简直匪夷所思。
说话间，法官已又开了一瓶新的1914年的马哥酒。检察官恢复了精神，继续说道：
究竟发生了什么？我是如何发现，该去赞美我们的亲爱的朋友犯了谋杀罪，还不是普通的谋杀罪，而是策划完美的谋杀罪呢？他的实施既没有流血，也没有借助毒药、手枪或其他类似的工具。
他清了清嗓子，特拉普斯呆滞地定定地瞧着他，嘴里是瓦西林乳酪。检察官接着说道：作为一位专业人士，他的基本论点是，任何事或人背后都有可能潜伏着罪行。让他最初预感到特拉普斯先生受到了命运的眷顾，并被恩赐犯罪，这主要得益于这样一件事实，即他一年前还开着一辆老掉牙的雪铁龙在奔波，而现在则开着斯图贝克四处招摇。
我当然知道，
他继续说道，
我们生活在一个经济腾飞的年代，所以我的预感还相当模糊，更像是一种感觉，觉得即将有一次愉快的经历，去发现一桩谋杀案。我们亲爱的朋友接替了他上司的位置，把他的上司挤到一边，他的上司已经故去，这些事实都还不是证据，只是加深与强化了我的感觉。真正引起我高度怀疑，并可以用逻辑推理来证明的事情，是那位具有传奇色彩的上司的死因，心肌梗死。到了这里，我们就可以着手把所有因素关联起来了，全面调动我们敏锐的嗅觉与洞察力，审慎地、悄悄地去接近真相，在寻常中认识到不寻常，在不确定性中见到确定，在迷雾中发现轮廓，相信有谋杀案，恰恰因为看似荒谬而猜测有谋杀。让我们来捋一捋已有的资料，设想一下死者的模样。我们对其知之甚少，我们所知道的一切都源自于我们可亲的客人的话语。圭加克斯先生曾是赫怀斯托斯合成纤维的总代理，我们最亲爱的阿尔弗雷德介绍过这种材料的诸多优良特性，对此我们深信不疑。我们可以推断出，他是一个什么都干得出的人，毫不留情地利用下属，深谙生意之道，虽然做成生意的手段经常并不光彩。 哦，没错，
特拉普斯激动地大叫起来，
这个混蛋就是这副德行。我们还可以进一步推断出，
检察官继续说道，
他对外总是一副强悍健壮成功商人的模样，对一切场合都应付自如，老谋深算，所以他会极其小心谨慎地守护他有严重心脏病这个秘密。用阿尔弗雷德的话说，他是带着一种不服气的愤怒在忍受这个病，认为这是件丢面子的事，这我们完全可以想象。
哦，太绝了！
总代理瞠目结舌，这简直是邪门儿。他打赌库尔特和死者是认识的，他最好保持沉默。辩护律师抽泣道：“
另外，
检察官解释道，
我们要来更完整地认识一下圭加克斯先生。死者忽略了他的妻子，我们应该将他想象是一位秀色可餐、身材姣好的女人，因为我们的朋友差不多是这么说的。对于圭加克斯而言，只有成功、生意、外表、门面才是最重要的。我们大致可以推断，他对于妻子的忠贞坚信不疑，认为自己是如此这般与众不同、卓尔不群的男人，所以压根儿不会想到妻子会出轨。而如果他从施拉纳菲亚的聚会上得知他妻子与我们的瓦萨诺瓦有染的话，那对他肯定是沉重一击。
所有人都笑了，特拉普斯兴奋地拍着大腿。
就是这样。
他高兴地证实了检察官的猜想。
当他得知这一切后，就完蛋了。
您真是疯了。
辩护律师发出呻吟。检察官站起身来，志得意满地望向特拉普斯。后者在忙着用刀去刮僧侣头压榨奶酪。他问。
这个罪孽深重的老家伙是怎么知道的呢？是他秀色可餐的小妻子向他承认的吗？
他可没那个胆子，检察官先生。
特拉普斯答道。
圭加克斯自己发现的？
他太自以为是了。
那难道是你承认的？我们亲爱的朋友与堂皇。
特拉普斯不由得红了脸。
当然不是，库尔特。
他说：“
你想什么呢？是这个老家伙的一位正经生意伙伴告诉他的。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人想害我，对我一直都怀有敌意。
哦，居然有这样的人。”
检察官表示惊讶。
但是这个耿直的人怎么会知道你们的事儿呢？
是我说给他听的。
说给他听？
是啊，在我们喝酒的时候，那还不是什么话都说？
的确。
检察官点头称是。
不过你刚刚还说圭加克斯的这个朋友对你抱有敌意，那岂不是从一开始就可以确定老家伙一定会知道这事的？
现在辩护律师进行强烈干预，他甚至站了起来，满身大汗，礼服的领口都被浸软了。他解释说，想要提醒特拉普斯注意，他无需回答这个问题。特拉普斯却持不同意见。
为什么不回答？
他说，
这问题又没什么。圭加克斯会不会知道我都无所谓，这个老混蛋对我是那么肆无忌惮，那我也犯不着对他有所顾忌。
一瞬间，房间又静了下来，死一般的寂静。接着是一片欢腾， 忘乎所以，笑声震天，狂欢的风暴。沉默的秃头一把抱住特拉普斯，亲吻着。辩护律师笑得加比眼镜都掉了，觉得实在没办法对这样一位被告人生气。而法官和检察官则在房间内跳起了舞，敲着墙，握着手，爬椅子，摔瓶子，乐不可支，胡闹到极点。被告人再次承认了，检察官嘶吼着，声音响彻整个房间。他正坐在椅子扶手上，认为怎么赞美这位可爱的客人都不为过，这个游戏玩得太精彩了。
案情已清楚，可以最后确定了。
他接着说道，坐在摇晃的椅子上，宛如一尊风化了的巴洛克雕像。
让我们来分析分析，我们尊敬的客人，我们最亲爱的阿尔弗雷德吧。他曾经完全受那个混蛋上司的摆布，开着雪铁龙在各地奔波，就在一年前还是如此。他完全应该感到骄傲。我们的朋友，四个孩子的父亲，一个工人的儿子，的确应该。在战争时，他还只是一个挨门挨户兜售的小贩，甚至连这个都算不上。没有专利权，他就是一个小黑市商贩，带着非法的纺织品四处流浪，要么坐火车从一个村庄到另一个村庄，要么步行在田间地头，经常要走上几十公里，穿过幽暗的森林去遥远的农庄，胸口挂着一个脏兮兮的皮包，或是提着一只篮子，或是一个鼓鼓囊囊的半破箱子在手中。后来他日子过得好些了，进了公司，成了自由党的成员，与他马克思主义者的父亲截然不同。不过，既然已经爬上了枝头，谁又会就在这枝头停歇呢？如果说在他的上方，或者诗意一些来表达，在向着树梢的方向出现了更多的枝条与更好的果实。虽然他收入不错，开着他的雪铁龙从一家纺织公司奔到另一家，车子也不赖，但是我们亲爱的阿尔弗雷德看着左侧与右侧都出现了新款呼啸而过，或迎面驶来，或超车前行。国家越来越富裕了，又有谁会不想分一杯羹呢？